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来，我的名字叫 Ray，我是这边的牧师之一。在上周五，那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，在教会里面，在教会外面，主要是为小孩。如果大家那个当时上周看那个天气预报，会看到，周五可能会下雨，有很多乌云。我们，感谢主，在活动开始的，在我们这个活动刚好是从3点钟开始，然后到8点钟，当时那个乌云打开，阳光洒下，然后没下雨，然后让这个活动能够顺利的完成，顺利的进行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可能有接近2000人的人参加这个活动，我们非常感激。如果你这去的时候，你可能看你孩子吃了不少的甜品，一些糖果。我当时也发放了不少糖果，不好意思，大家请不要责怪我。如果大家你小孩吃了不少糖果，我们最近这几周一直在讲《哥林多前书》，保罗的讲道。那今天最主要是讲前书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10节到14到22节，唯有主的宴席配得我们的爱。大家一起起立，约翰牧师会读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14到22节，我所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我们所祝福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擘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，仍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享这一个饼。你们看，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，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？我是怎么说呢？岂不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？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？我乃是说，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。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。你们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鬼的杯；不能吃主的宴席，又吃鬼的宴席。你们可如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？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？感谢约翰牧师，大家继续站立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保存你的话语为我们。我们谦卑的，请求你让你的圣灵，给我们能力理解你的话语，张开我们的双眼，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灵，能够听到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不光是明白你的话语，更重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出神的话语。让我们单单的敬拜你，在我们这个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相信你，在这个时刻在引领我们。大家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大家可以坐下。你们在宴席的时候是否坐错了桌子？如果你出席一个加拿大的宴会，在接待处的接待地方，常常会有一张座位安排表贴在那里，说宾客可以找到他们为他们预备的餐桌。那个座位，他安排决定了你和谁共进晚餐，和谁一起来交通。宴席里面有一张桌是主家桌，坐主家桌的是新郎、新娘和他的家人和 团队，在他结婚的那个日子，新郎新娘是唯一在神面前建立他们之间盟约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个宾客，你想都不会想要坐在新郎或新娘的座位上，这简直不可想象。如果你跑去坐，你会非常非常看起来非常非常不好。新郎和新娘会坐在他们新人的身边，你们知道谁是，因为他们知道谁是自己历史一生忠贞不渝二的伴侣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保罗讲到了做错宴席的可能性和错误的人交通，甚至和错误的灵相交。他和哥林多信徒分享的，他分享了耶稣对我们的真诚的爱，保罗称他们为所亲爱的。他对哥林多人怀着真挚的爱，他建立你的教会，他们如同他属灵的儿女，正是他向哥林多传福音，引领他们信耶稣。十四节写道，我所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在这节经文中，保罗陈述了自第八章开始他所指向的结论。上周我们谈到，我们看到偶像祭物既是金牛犊献祭的一部分，也涉及对摩押诸神的敬拜。在我们这个境界中，保罗他聚焦的是当前的核心议题。你要明白，你要坐在哪个宴席上？你要明白这个做宴席所可带来的后果，它的意义，不要很天真。保罗写道，要逃避拜偶像的事，这是他在哥林多书第二次用逃离这一词。第一次是谈淫乱的时候，在面对淫乱跟拜偶像的事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逃避，尽量远离那里。不要相信你能够不停的在边缘做试探，让我看看我能离性放纵多近而不被吸引，让我看看我能离拜偶像多近而不受影响。当我们碰到性诱惑或者是拜偶像时，我们能做的是以最快的速度、最远的距离飞离这些诱惑。为什么哥林多基督徒会感到困惑呢？为什么他会有问题呢？我们要审视上下文。在一世纪的罗马帝国里面，对单一宗教、单一神的绝对忠诚几乎是不存在的。人们在参与对众多神的崇拜，宽容和宗教融合反映了当时的精神风貌。所谓的宗教融合，就是让不同的宗教文化思想流派融合或交汇，不同的价值体系融合在一起，不同的信仰体系融合在一起。哥林多是多民族的、多文化的交融，它有众多的神，阿夫、罗迪尔、阿波罗、波塞冬、宙斯，从波斯来的神，从埃及来的神等等，这些神庙遍布各处，对神的崇拜渗透于日常的生活。在有政府的活动里面，市民的庆典，在行会的活动，到社交团体，或者是大家吃完饭，这就是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对他们来说，你可能来自于所国的国家或者一种信仰中，在生活中每个层面都被某个神明或者灵性导师所覆盖。 众人献祭给需要崇拜的神明，以获得某种利益，比方说要发财，要恋爱，要康复，升职，属灵的引导或者保护，你想赢得一场比赛，有不同的神来给你不同的保护，在可能在这些信仰体系里面，在哥林多参加这些敬拜活动，被认为能够维系城市的凝聚力跟繁荣。作为一个好公民，你需要参加这些活动。那为什么会在这会引发冲突呢？因为耶稣说，因为犹太人只相信基督徒，我们只相信敬拜耶稣，你就像破坏这个城市的那个这团结，这个凝聚力，就像在这个罗马体系投手榴弹，你拒绝参加这些活动，就像会孤立、嘲弄、排斥甚至羞辱，这种融合精神。这种融合精神同样也体现在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现实里面。某些人，很多人就说，我只是想根据我自己的需要开辟专属的灵性道路。我就是把我自己的属灵道路开辟出来。那我的属灵道路就像这幅画一样，中心的人是我。如果他们与基督教存在某种关系，那耶稣就是说能够为我提供某种帮助，比方说赦免。那我同样认为必须融合东方的冥想或者瑜伽锻炼、本土灵性、新时代导师的智慧、人生教练的指导、塔罗牌占卜或者一位优秀的理财师。这种方式并是非常不是说不常见的，是常见的。你就是想通过这些方式来让自己的生活更好。在现实你可能说，那不是我，因为我不会参加这些偶像的讨论，我不会参加这些冥想像节的活动，不会用塔罗牌占卜，不会咨询新时代导师，我家中祭坛没有偶像，这是好像是另一个时代、另一个文化、另一群人。我想重温一下 Tim Keller 对偶像的定义，偶像就是任何比上帝更能占据你心灵与想象的事物，任何你试图从中获取唯有上帝能赐予之物的事物。换而言之，偶像如此俘获我们的情感、思想与精力，以至于它比神更中心。任何占据我们的内心、占据唯有神应占之位的事物都皆为偶像。我们所爱的是什么东西？你现在心中觉得更有激情、更有热情，就是觉得比耶稣更有激情、更有热情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偶像就是占据在我们心中的地位，就是这个地位本来就是应该只能由耶稣来占据的地位。大家看这个幻灯片，我们或许将自己放于中心的位置，让耶稣覆盖宗教层面，但其他的方面，其他的专家势力或者价值体系统治了我们的心灵。而且我们就想，这些其他的东西它只是在信仰上只是中立的。大家我们想，离开这个教会外面的东西都是中立的。但这些东西并不是中立的。 我们可能将很多美好的事物转变成偶像崇拜，比方说对我们对金钱的崇拜，我们可能用于获取地位、社会认可和掌控力。这就是耶稣说你不能祭拜神，同时拜神和金钱。如果我们敬拜神钱的话，我们就变成爱计算，变得像钱一样。那有的人这教育变成一种偶像，它用于提升地位和职业发展。事业也可能成为偶像，关系、家庭、体育、团队、中娱乐，因为就算事工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偶像。那个事工是为了地位、社会认可和掌控权。如果我们诚实面对自己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，至少在某些时刻，某这些其他的专家、权势或者价值体系正在主导着我们生活的这些领域，他们在我心中比耶稣更鲜活。我们侍奉的是我们内心最渴望的对象，我们心中的偶像就是我们比耶稣更渴慕的事物。那些对事物或某人过度依恋，这些偶像可能如此重要，以至于一旦失去，我们就觉得生命不再值得活下去。如果我们比方说刚才我们就是过度的去把心思放在这个屏幕上，刚才那个屏幕上，那我们的心思会，或是我们将来生活会怎么样呢？那在哥林多教会中，保罗诉诸他们的理性，他写道，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保罗相信自己是在对能辨别真理的理性人说话。他提出了七个反问，引导人们进行深思。我也相信你是个通信达人，洞察力敏捷，而且明白是非的人。我说的对吗？当然，我相信你。你们就是这样的，你们是明白人，是有理性的人。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灵，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神对我们展现的。保罗在经文中谈到几张不同的桌子，那我们从第一张开始，那就是耶稣的宴席。十六节写道，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耶稣的血吗？祝福的杯是指在犹太逾越节宴会的尾声，最尊贵的宾客举杯这些宣告祝福。这就是耶稣在和门徒共进最后逾越节时所做的。保罗如此描述最后的晚餐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最早的基督教文学表明这个仪式一直在早次教会中延续。让我们看本段经文中几个关键词。大家可以看到统领出现了两次，有份相交出现了两次，分受出现两次。那本段经文它聚焦于共同联合的属灵事实。我们祝福，我们掰开，我们共享共领。那在我们的主的圣餐中与谁建立联系呢？饮这祝福的杯就是统领基督的血，这杯使我们想起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，彰显了他为赎我们的罪所流的宝血，如今在耶稣与我们之间建立的契约关系。保罗引述耶稣的话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我 我们以此纪念这其余的关系。那饼呢？保罗继续写道，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保罗如此一描述说，最后的晚餐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杯来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领受这饼，就是以基督耶稣的身体建立共同的联系。你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主的圣餐。在我们庆祝主的圣餐，不光只是说吃喝，这是信徒与基督之间独特的关系得以巩固，同时也确认了我们与其他的信徒的合一。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。因此，主的圣餐 不光是饼和杯，它是一个敬拜活动。保罗也继续写道，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，所以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。作为基督的信徒，我们借着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，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。耶稣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拘犹太人是希腊人，为奴的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在主的圣餐中，我们分杯和饼，我们不仅是在吃，我们是在宣告并确定我们与基督的合一，并借着这合一，我们大家彼此相连合一。圣灵已经使我们合而为一，我们彼此相处，这就是我们是应该要认真思考的，而且要去珍视的。圣餐是一种敬拜的仪式。那对我们来说，圣餐是与耶稣及教会大家庭建立属灵的联系，这是真实给我们的时刻。我们要放慢脚步，彼此连接，我们纪念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崇拜敬拜神，我们感谢他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我们在他中之中，我们感谢教会大家庭。这是一个时刻，庆祝 喜乐平安的时刻，这是一个圣洁的时刻。如果圣餐如此，那么在哥林多教街角的庙宇的宴会会发生什么呢？令人震惊的，保罗说，那是魔鬼的宴席。他为什么用如此激进的言语来说呢？魔鬼的宴席。希腊演说家阿里斯蒂德谈及与塞拉皮斯神的共荣时说道，唯独在向这位神明献祭时，人们以独特的方式分享着最真实的共荣。他们邀请他来到祭坛，既视他为宾客，又奉他为主宰。在这些庙宇的宴会上，那些神明会受到尊重和感谢，随后向神明献上祭品。在祭祀的时候，食物所有的所有权就归于那个神明。同席共餐者就会成为宴席的主人，神明的同伴。这种关系得以巩固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平常的友人聚会，而是宾客与神明之间缔结了神经的纽带。有很多事情在发生， 如果你是一个耶稣的门徒，你怎么能参加这种宴会呢？保罗继续写道，用以色列人的例子，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？这节经文可译为，你们看那肉体按肉体属以色列的百姓。保罗回溯到旷野中的以色列人，他追忆他们的拜偶像的行为。在出埃及记中，亚伦在金牛犊前筑了一座坛，百姓就在那个偶像前吃喝。民数记写到，又写到以色列人在摩押神明的坛前吃喝，以色列人将自己献给这些坛，与那些神明立约的，最终导致了可悲的灭亡。保罗继续写道，我是怎么说呢？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？或是偶像算得什么呢？保罗已经明确指出，偶像不过是虚妄之神的形象。圣经对异教偶像的看法是，它是人类造的，拥有无法运作的眼睛、耳朵、嘴巴。但是当这些偶像被崇拜的时候，他们中间确实存在了某种灵。他们是什么样的灵呢？那是保罗继续道，我乃是说，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，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。好吧，这改变了一切，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话，他改变了这一切。他不光只单单是人所造的偶像，人所造的偶像不仅仅是一种对真神的拙劣的模仿，它更代表着属于恶魔。所以在第二十节中，保罗援引了《生命经》的章节，该章节以诗意的笔描绘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拜偶像的行为。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，乃是素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新兴的，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，你亲身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。大家想想上周保罗谈到属灵的石头跟着他们，那个属灵的石头就是耶稣。以色列人当他们逃离埃及以后，他们弃绝了救恩的磐石，背弃了耶稣，他们忘记了托住他们的磐石，他们竟然向魔鬼献祭。他们什么时候 做了这些？但耶稣人渐渐肥胖。耶稣人是指正直者，这个是就是以讽刺的方式在讲以色列人。但耶稣人渐渐肥胖，粗壮光润，踢脚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，敬拜别的神，触动神的愤怒，行可憎的事，触了他的怒气。以色列人经历了神丰富的供应后，他们跨过红海，在他们安逸中，人有保障中，他们反而背弃了神，转向了假神。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吗？当我们安逸的时候，无忧的时候，很安逸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事物都掌控在手上，我们变出耶稣，将心献给那些比他更令我们渴慕的事情。我们屈服于声望、财富、权力与享乐这些偶像的谎言， 接着就让这些恶魔魔鬼来到来碾碎我们。保罗说，你们不能用属灵的知识来否定这邪灵的现实，更不能回避这个问题。这些祭品献给的是最黑暗最危险的存在，任何献给偶像的外邦祭祀都是与邪灵的结合，要警醒。拜偶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，以下是东南亚的一个近期的实例。马夫刚刚信了耶稣，他正准备受洗，在他受洗之前，他去拜访了一位朋友，在他朋友的房子里面，他知道他朋友的女儿病重，在很多国家发生的事就是，当小孩病重的时候，他会请来一位巫师或者巫婆或者通灵者来帮助，这不足为奇。一种召唤神灵的神秘仪式，祭坛上摆放着不可缺少的偶像，那 巫师会召唤灵体附在病弱的少女的躯体，少女随即瘫倒在地。马夫的心被恐惧所吞噬，他走出这个竹屋开始祷告，耶稣，你说过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但这些灵体实在太强大了，若你是唯一的永生神，全能的大神大能者，求你给我一个信息，一个神迹记号。祷告结束后，他回到房屋里，朋友对马夫说，你也应该请巫师保佑，你的孩子不安全，你的家人都不安全。难道马夫只跟随耶稣的决定，真会让孩子们面临属灵的攻击和疾病的威胁吗？是马夫不得不情愿的让巫师替他召唤招呼皇灵，出乎所有的意料，巫师竟然束手无策。突然一阵狂风卷入竹屋，巫师使用的两座偶像被掀翻在地，屋内所有的祭祀用的蜡烛都被吹灭了。人们惊恐的尖叫，马夫欣喜若狂，神应允了我的祷告，我如今确知耶稣是独一的真神，其全能胜过任何邪灵和恶势力。马夫决心唯独跟随耶稣，这段简短的插曲生动展现了属灵的征战。大家知道吗？耶稣他有能力，他会战胜一切的邪灵和恶魔。当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时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在很多人都生活在恐惧中，他们在真实的恐惧中。如果你和你朋友聊天，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一些属灵的一些经历，他们都会谈到一些事情，总是有他都会有感觉到很恐惧，那些正在的曾经工作的耶稣真实的神，他击碎一切的邪灵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，我们能够去战胜邪灵恶魔，我们不要惧怕。当我们成为耶稣，我们远离偶像，我们把的心给耶稣，我们单单和他相连。如果你在你成长中接触过偶像，或者在你家中既然有偶像，我建议你寻找牧师或者小组组长， 或者成熟的基督徒，耶稣不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偶像的 压迫中。偶像往往承载着你家庭的历史，偶像崇拜或许崇拜了你生命中的每个重要的仪式，从诞生、毕业、婚礼、葬礼、丰收典礼等。你要知道，耶稣想你走在自由中行走，不妨与你一位来自你同样文化背景的成熟基督徒交谈。他已在人生的百态中学会了追随耶稣的道路。耶稣来，所以我们才能在自由中行走，在平安中行走，在喜乐中行。因为恶魔他是很喜欢这个偶像崇拜的，因为偶像崇拜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，能够扭曲我们的激情，承诺满足欲望，改变价值观。恶魔对此乐此不疲，他们来夺取一切，夺取一切美好的事物来摧毁你。耶稣他是一位良善的牧人，他因着爱而警告我们。本节经文的最后两节反映了耶稣对我们的心。21节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你们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，你们不能一边喝主的杯一边喝点魔鬼的杯或者其他的宗教的，你不能两边都归属。真正的基督徒不能说是把这些宗教都融合，这对哥林多人意味着什么呢？坐在异教神庙的宴席上与坐在我们的宴席上是相悖的。邪灵想污蔑，想摧毁你，他想设下陷阱陷害你，你要速速的远离那些地方。我们以基督的盟约排除了所有其他与灵性的盟约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认同拜偶像与基督教相悖的，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很多时候会找一些理由，就是哦，这只不过是一顿饭，这只不过是一时兴起，这只不过是锻炼身体，这只不过是占卜卡片，这只不过是万圣节。属灵的天真确实会伤害我们。保罗问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？神为什么会愤恨呢？神的愤恨并非我们身上那种罪恶的情感。我们常与他人比较，嫉妒他们的成就与成功，经历过愤怒、怨恨、厌恶和自卑感，但神的感受并非如此。那个不是描述神愤恨的方式，神的愤恨彰显了他的爱、圣洁与全能。在圣经前五节摩西五经中写道，所有提及神愤恨祭邪的经文都是与偶像崇拜有关。神公义的致力于守护真理，唯有他是神，唯有他掌管一切权柄。保罗在本节经文中最后一个问题是，我们还比他神还有能力吗？我们能与神同等强大吗？显然不能。如果你是耶稣的，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当敬畏的是神而不是鬼，唯有神能实行审判，唯有神他是生命的赐予者，唯有神他是爱世人，唯有神他拯救世人，他是唯有神来审判，唯有他带来祝福。 神不愿我们被魔鬼缠住而毁灭。雅各书中写道，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耶稣在赐给我们生命，救我们脱离罪恶。只有耶稣能赐给我们生命，脱离死亡那恶者，只有耶稣，只有一个人能拯救我们，那是耶稣。只有一个人能给我们真实的祝福，那就是耶稣。只有一个人值得我们 全心全意的敬拜，那就是耶稣。值得我们全心的投入，那就是耶稣。所以我们能够坐在他的宴席，与他连接在一起。因为耶稣的恩典，因为对耶稣的信，所以我们能被称为义。因为耶稣的义，他赐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跟神，我们得到是神的赦免，我们和耶稣在一起。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分开，让我们从耶稣的神的爱中分开。这是你的一个承诺，一个所全心全意投入的事情。那些偶像的事实，他要催我们，他会给一个谎言。他说，那偶像说，我会让你成功，我会让你得到喜乐享乐，但是他最终是要摧毁你。耶稣救我们脱离罪恶、死亡和那恶者。经上说谈到我们要和耶稣为中心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。我们要考虑我们生命中不同的阶段，但是耶稣他是在我们生命中每个阶段的中心。我们可以在生命中的每个方面都寻求耶稣的帮助，你的财务、你的教育、你的关系、你的娱乐、你的体育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、你的事工，都要以耶稣为中心。我们要为他的荣耀而活，让我们心不要归向偶像。当我们坐在耶稣的宴席前，与他和他的子民紧密相连，生命各处便蒙他的引导跟与赐福，我们便真正的活着。愿耶稣他成为我们的初恋，愿他在我们里面同在，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加鲜活。阿门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，感谢你话语带来的真理，带来的真实。我们谦卑的请求你的帮助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的偶像。我们都要承认，我们被不同的事情所引诱，我们被诱惑，我们相信其他的势力、权力，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事情，而没有全心全意的相信你。请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看清我们心中的偶像，让挪去这些偶像从我们心中，因为你是唯一能够给予生命的神，我们要全心全意的跟随你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 我会放一些经文在上面给大家思考一下。祷告团队会待会会上来一起来祷告。那接着会有长老或者事工在前面，你如果有祷告事项，等一下可以上前来，这些 长老事工会为你祷告。在这个祷告这个默想的时候，那我想问一个主啊，在我心中有其他的偶像吗？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，能够处理这些，能帮助我。如果你心中有些，你遇到一些困难、挑战，前面有人替你祷告，请大家。